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二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者，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想我们还是倒退来看第九节，比较这样一口气我们比较能更能领会第十一节。我们一同倒退来看第十六章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的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好，我们再来看林后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如果我们比较准确的话呢，这个灵魂的灵魂没有魂这个字，只有灵啊，就是除去身体和灵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们为着明白这一节圣经，我们还得要倒退，就是我们要倒退读到就是第六章第十四节，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在你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然后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呢要继续昨天晚上所交通的，我们已经看过保罗书信的头一组，就是帖前帖后，就是帖撒罗尼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可以来到了他的第二组的书信，第二组书信就是在他第一组书信写完的五年以后啊。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他的属灵生命成长的第二个阶段到了高峰的时候，他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跟林后。那么这个时候保罗所面对的教会呢，已经进到少年期了，他们不再是婴孩了，他们现在应该可以吃干粮。所以现在你就会发现说，保罗呢和他们把信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就把干粮分给他们啊。那么很明显保罗就把他们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保罗第二组的书信呢，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保罗对他们讲到神的话，讲到神的旨意比从前要深得多 那当然我们知道，当教会长进，当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以后，到了一定的程度，现在他可以吃干粮了。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说，同样是神的话，但是到了第二组，像罗马书了、加拉太书，临前临后，你看见现在圣灵说话就很有系统啊。有的时候因为这是在学校里面，那不光如此，在学校里面也受很多的 discipline， 很受许多的律制，许多的管教。因为一个孩子正在成长过程里面，他需要有许多的矫正啊，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好像一棵树，你让他自由的发展，但有的时候呢，你看他会往一方向去倾斜，那这个时候呢，那么基督的学校就是我们需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叫那棵树呢能够慢慢的矫正过来。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人对罪的感觉就清楚。其实小孩子也是这样，你看到吗？他很小的时候对罪的感觉并不，他知道但是不重，但是等到慢慢到了他自主性很强，他发现他自己的时候，那不知不觉就和父母发生冲突了，然后和老师发生冲突，许多事情他知道他是错，父母说你不可以这样做，结果他还是做了，那么他知道他自己错了，所以慢慢他就发现他自己是一个很叛逆的人。一面好的方面来说，他自主性很强，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事实上已经承担了从亚当来那个叛逆的性格。所以有的人形容另外一个弟兄说，这个弟兄每一根骨头都是背叛的，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不要说某一个弟兄骨头都背叛，我们每一根骨头都是叛逆的骨头，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从亚当生的，我们生下来就这样。所以呢，我们知道到，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四卷书都是讲的十字架。那么这个就证明，在这个整个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些障碍，十字架需要把它除去的。你就把障碍除去了，那么就会长得更大。所以一面你看见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福音真理的道。就是让我们明白真道，那么这个对于现在对于圣洁，那么保罗要讲道理给我们听，那么秘诀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有拯救的路的。那么等一等，我想我们来看这第二组书信的时候，我想我们在这里就能够找到一些的答案。不过在第一个阶段，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你这样做就可以了，像我们昨天所交通的，就是你只要这样开始顺服神的旨意，你只要用圣洁和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那么在他那个生命的层次里面，他这样遵行神的旨意，在神的心中就满意了，因为他的确做到了，他的确是遵行了父神的旨意，那这个人就是爱神的，神也爱他，所以当然神满意了。所以在那个层次里面，那么可以说他叫神的心得到满足，所以这个就好像告一段落了，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完全的意思。不过这个完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看得很清楚。所以感谢主，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生命的期许是高的，圣灵对我们不会只停留在婴孩的阶段，圣灵要我们更往前去。但是呢不要忘记，你生命越高，生命越丰富，就表示生命的光越强，生命的光越强，在那个生命的光里面，你看见的本相越清楚，越污秽，你越不满意，离开神的标准越远，你就觉得好像你永远达不到一样。那这个弟兄姊妹是一个好现象，这个表示你长大了，这个表示你在蒙主的恩典了。如果一个人做了基督徒，做越做越自义，越做越觉得我还不错，那弟兄姊妹你看他慢慢就往下走了。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觉得我不圣洁，真的觉得我好污秽，那弟兄姊妹好像觉得你不做基督徒还好，刚刚还蛮得失，刚刚得救还蛮好的，结果现在好比从前更糟了，不是比从前更糟，因为现在你那个生命的光比从前强得多了。所以不是别人告诉你你这个那个，告诉你这里脏了，不，你本来看不见的，但是因为你本来的光很暗嘛，但是你现在在几百之光的照亮底下， 那你觉得你所有你本来可以隐藏的都藏不住了。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到了这个时候，当然人的感觉就很重了。所以保罗自己就是这样，因为保罗你记得他也经过少年期，当他经过少年期的，他就把他的感觉告诉我们了，经历告诉我们的。结果你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这是什么？是冲突。你看一个孩子慢慢到了这个上学的时候，你看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那他本来没有自觉，本来最早都是乖宝宝，爸爸妈妈怎么说，但那个时候没有显出来。所以到了那个成少年期的时候，你看他一定有一种冲突啊，这是和父母的冲突，然后呢和老师的冲突，那个冲突是一定的。但是呢这个冲突的过程是难免的，但是从冲突最后到和谐，那么这就证明说圣灵在我们上又进一步，那么然后呢我们就长进。所以罗马书第七章是冲突，但是罗马书第八章是和谐，所以这点我想很重要。那么这个冲突我想每一个人都经历，所以保罗并没有避讳，保罗是把他失败的经历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所以你到了罗马书，到了第二组书信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光景，就是说保罗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情形就这样，这是少年期这些特点。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属灵阶段他一定有每一个属灵阶段的试探，有他那一段的特点，还有有那一段的有那个问题。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父母啊，等到孩子慢慢进到 teenager 的时候，这个家庭就进入黑暗期啊。我想有经历的人都阿们这句话。那同样的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啊，真的，我们慢慢长到少年期的时候，那么你看见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很难办。其实你从一开始就很难办，不过就是到那个时候你在神的光照底下，你觉得非常难办。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冲突啊。那么所以呢，父母的确是受了很多的苦。我常常说，这个母亲的生产之苦，不光是怀胎，不光是生产那一刹那的痛苦，是在怀胎的痛苦，在很多人身上有的明显，有的做母亲的根本就起床都起不来。那么不止如此，这个母亲受苦，而且是孩子经过孩子成长的时候，尤其怎样从婴孩有许多的问题，然后到了少年有许多的问题。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你看见吗？这个属灵的生命呢，和这个什么，和这个天然的生命有它平行的地方。我们怎么知道？主的话很清楚啊。主的话怎么说呢？主的话说，他说这个你们要重生，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尼哥底母就说，难道我们要回到母腹再生下来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那就是说主耶稣讲到我们的重生和从母亲生是平行的，这是平行的。所以很明显的，重生什么意思呢？重生就是从圣灵生，那么这是属灵的开始。但是呢，我们属地生命的开始呢是什么？是从母腹里面开始的。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一个人从母腹生下来，他什么也没有做，他就这样生下来了。所以一个人从圣灵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圣灵就这样把我们生下来了。所以这是完全两条平行的路。那么然后你接下去看见说，那么先是重生以后是什么？先见神的国，然后进神的国。我们也这样啊，我们这个人生下来的时候，第一个是眼睛，这个眼睛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大概只有暗跟光的分别，慢慢的有一张脸就浮上来了，那个就是母亲的脸。所以这是为什么每个人爱母亲就这样，因为他一生下来那么第一个印象，那印象甩不掉的，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妈妈的印象。所以这是为什么母亲节很热闹，父亲节很凄凉，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看见的就是妈妈的脸，但那个脸和他成长很有关系。所以你看见吗？80%我们的资讯都是从我们的眼睛来的，很清楚的。所以是先见神的国，那这就是保罗得救的经验。保罗他那次在大马士路上，他看见了荣耀的主，从此以后那个印象再也回不掉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长进是婴孩的长进是在妈妈的脸光底下长大，我们的长进也应该在基督的面光底下长大，所以这个两个是完全是平行，是 parallel 平行的。那么起头的时候呢，对于婴孩来讲，这个世界是平面的，他观察，比方看那个什么，看这个玩具，那他只是旁边看，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所以这个是平时看。但是慢慢他就发现他的世界是三度空间的世界，慢慢，所以他们做过实验嘛，啊，你看这个怎么知道他有三？不要好几个月以后，那么他们做个实验，就是在这个桌子上，那么孩子可以在那爬爬爬，爬了以后呢，然后他弄个玻璃啊，就隐身出去，隐身到桌子外面去。那么小孩子当然他爬爬爬，他可以爬到玻璃那个部分，再往前去他就不往下爬，他就不敢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开始有三度空间的观念。那因着有三度空间的观念，慢慢的他就发现说，我不光是看那个鸟的玩具，不光是那个玩具，而且现在有一天我的手可以伸出去，我可以得到了。所以慢慢的，弟兄姊妹，你看他所经历那个世界本来是平面的，后来就变成立体的，所以后来他会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实际。那属灵的世界也这样，我们对属灵的认识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对于属灵的认识你看见也是如此，起头是见神的国，然后要进神的国，那么现在你会发现一切都变成非常具体。所以我们的主说那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主在创造，给我们创造的这个生命是怎样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怎样，它完完全全是平行的。那么一个小孩刚生下来和那个动物刚生下来不一样，因为孩子一生下来他智商就是 IQ 就是零，但是小牛就是，牛一生下来他就不同，他 IQ 就比人高，他就可以吸母奶。鲨鱼也这样，鲨鱼更厉害了，鲨鱼它一生下来满嘴都是牙齿，然后呢它的妈妈就把它丢在海洋里面，它就可以生存。但人不行的，你看人下生一下下来它 IQ 就是零，它什么也不行，它什么都不能。所以你看见没有，看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小孩小朋友一生下来就可以站起来，一站起来妈妈一定昏倒，没有啊。而且你从来没有看见说这个小孩一生下来满嘴牙齿，他怎么吸母亲奶，那也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你看嘛，这个一起来一生下来人就是这个，你看这个就是从零开始的，所以什么也不能做，这一点非常，这叫从圣灵生。圣灵生就是你什么也不能做，你要圣洁吗？不行，你什么也不能做，因为根本从圣灵生的嘛。从前有一个人，他30岁了，那么半夜睡着然后一个电话醒了，然后他妈妈在很远的另外一边就打了个电话来，他就说恭喜他儿子30岁生日。哦，他好生气，他半夜睡着了给妈妈吵醒了，他说妈妈你为什么半夜把我叫醒啊？妈妈就告诉他，你不要忘记30年前是你把我叫醒的，那是30年以前。所以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根本不是他受苦，是他母亲受苦。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基督学校里面学功课的话，那个学费是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了。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明白，完完全全是一样的，就是说属灵那条线跟天然生命，就是神创造我们的那条线一样。因为圣灵就是借着我们这个生命，借着我们这个生命，那么来这个借着我们这个生命来发表什么？来发表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啊。那么所以呢，当我们读到，当我们看到这个保罗把我们带到这个基督学校的，你说现在这个生命已经进到了少年的阶段。那现在呢，既然背着书要上学，现在你看见他应该明白真理的道，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就讲了福音真理的道，然后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就讲到十字架的道，这都是道，道就是神自己的话。那神的话是 logos， 就表示说他的话像他的宇宙一样，他的宇宙怎样是井然有序，是怎样经过设计的，怎样是有逻辑的。现在，这个第二组的话也是这样。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看， 从保罗的第二组书信，我们看保罗怎么帮助神的儿女进到圣洁的这个世纪里面，到底怎么成圣，秘诀等等在哪里。那么到了这个层次的时候，我想很多教会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就可以解答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婴孩的阶段，不是很多的道理，你只要这样做讨主的喜悦就可以，慢慢你从经历里面你现在到稍微懂一点，但是对于真理我们还是不懂。现在需要圣灵呢，他是我们的导师，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现在圣灵就借着第二组的书信，就让我们对圣洁就应该有更清楚的认识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倒过来，就是说我们先从临前临后开始，然后呢，因为事实上这四组是一个时候写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在时间上分得那么细。普通我们的习惯就是罗马跟加拉太先放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是一组嘛，然后临前临后是一组。那其实这个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写。那么现在我们为着来看这个，要来看这个圣洁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真理上要弄清楚了啊，就是关于圣洁。有圣洁的，关于圣洁真理，真理如果你弄清楚了，那我们的经历是根据真理的。什么时候你经历和真理不合，你说这个经历就不能跟随。所以我们要知道，很毫无疑问的，威斯利约翰的的确确把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带到实行的层次。当初的的确确因信称义，好像太客观了，太理论了，但是现在你看，的的确确。威斯利约翰后来你看见神的儿女的的确确能进到经历，不过我再也不要忘记进到经历有它的危险，因为我们的经历会错，神的话不会错，所以所有的经历都需要用神的话来过滤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劝弟兄们，你们与其去钻到这个盖恩夫人的书里面去，还不如去读宾路易师母的，因为宾路易师母的的确确是把盖恩夫人的东西把它过滤过的。那么还有呢，像你与其去读花很多的时间而且很辛苦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读书还是要有点智慧，我们人生苦短，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哪些重要的书，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比方说如果你真的对老威廉还有兴趣的话，甚至你要知道这个威斯利约翰的背后等种种，那么最清楚你只要读这个穆安德烈的东西，穆安德烈的东西实在说来就是把劳威廉的东西把它消化把它过滤了。所以我想这个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些人他们明白神的话，他们懂得圣经的神的话清楚，所以他就用神的话来 check 来检验到底这些经历是不是合乎神的，是不是合乎神。所以我们也不要做极端的事。你看有的人就是因为觉得奥秘派东西太危险了，因为的确奥秘派很多的错误，所以有的人干脆所有奥秘派的人都不要，这个就是因噎废食。不错，你今天孩子的水给他洗澡脏了，那么当然你这个脏的水你可以把它丢到窗外去，但你丢到窗外不要连小孩子也丢出去。那么有的人就做这种事情，那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很危险，我们根本碰也不要碰，那这个就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历史历代那些奥秘派他们给我们的帮助是有一定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确有经历，有很多的经历我们跟不上，他们的确有经历。那这些经历里面分两部分，一个部分是金子的部分，一部分是沙子的部分。沙子的部分我们不能要，金子的部分一定要。比方说吧，盖恩夫人特点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个人呢美化了。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因为读了一些盖恩夫人的书，因为读来读去就是这么几本书嘛，所以就以为自己很认识盖恩夫人，而且觉得有人还告诉我们说，这盖恩夫人呢，也许是除了保罗之外最属灵的了。那这些都是夸张的话，其实没有的。那么，所以后来呢，有一天我就从台湾就到了美国来。那么有一次有机会，我还记得就在纽约，那我就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这个盖恩夫人呢，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弟兄，你觉得是不是 好像除了这个盖恩夫人，除了这个圣经保罗之外，恐怕盖恩夫人最属灵了。然后我们的弟兄就笑笑，他说呢，在所有的奥秘派里面，盖恩夫人是最小的。哇，这个对我来讲是个 shock 啊！原因在哪里？因为我已经觉得他已经很大，因为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把他美化了，因为你读了他一些书以后，尤其你读《馨香的末药》，非常感动，所以很多姊妹就喜欢做盖恩夫人啊。那么，但是呢，不要忘记，你盖恩夫人要得天花的。所以不一定每个姊妹喜欢得天花，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那个印象实在是很深刻，所以弟兄姊妹就把它美化了。那么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我觉得将军给我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说，像盖恩夫人这样的人多得很，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平衡。从前还有一个弟兄，不是我，还有一个弟兄问江弟兄，他说：“江弟兄啊，像你这样属灵的人全世界有多少个？”那江弟兄怎么回答？他说：“车载斗量啊。”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许多时候这是完全那个错觉。有的人很爱主，很追求，他总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像盖恩夫人一样。但是就算是像盖恩夫人一点都没有错，他是所有盖恩夫人所有这个奥秘派里面最小。那我就问江弟兄，那么奥秘派里面最大的是谁呢？最大的几位？那么他就讲了是 John Toller。 什么 John Toller 我从来都没听过啊，没有听过，是我们这个孤陋寡闻的，并不是真的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会骄傲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他的世界太小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我记得我从前来从才在台湾的时候，只读一个书房的东西啊，只读一个书，只有读一个 publication 的东西。然后我就问江亮说，那么到底什么书要读？他什么书都要读。他说你什么书都要读的时候，你这个才不会受他的限制。有的人他只读史伯克的东西，史伯克的东西很丰富，但史伯克的东西到底是基督身体里面一个肢体而已，是不可能代表整个身体的丰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盖恩夫人也这样。盖恩夫人我们不要把她美化了，她的确很爱主，不过他只有一点上，在某一点上对于神的儿女有贡献，这个你要把它找出来。那盖恩夫人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拣选十字架，这一点很好，他爱慕十字架，这个是我们可以羡慕的。那么然后呢，如果你真的去追到他的里面的东西的话，那么你不小心那就会，因为很多东西人工，我已经说过了，是不是？他这个在他的鞋里面放了很多的石头，然后他一面走一面受苦，那这个不是圣经里面，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十字架苦是可以求来，不是，不可以求十字架。意思就是说，你不错，神为圣灵因着我们的需要叫万事互相效力，那么在这个大的环境里面，有的叫你觉得苦，那不要忘记，这个是因为根据你需要，这个是对症下药。也许你血糖过高了，苦瓜对你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为什么吃苦？吃苦的目的，它是有医疗的作用在。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苦的本身有多少的攻击，没有的。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你知道，奥秘派的难处就是，他觉得只要能受苦，我受的不平凡的苦，我就做了不平凡的人，没有这件事。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只有一个苦难有攻击，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那个十字架的苦难，那才是今天不光叫我们称义，而能叫我们成圣，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的。但是呢，你看见就是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在整个教会在黑暗时期以后，人对圣洁的观念错误了，所以才会发现说，哦，我如果受苦，人工，这是人工的，所以不可以人工啊。所以我觉得永远要记得，做夫妇也这样，夫妇就是你不要做对方的十字架，但是永远记得对方是你的十字架，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但是你不要做对方的十字架，你不要说我要叫我的姊妹属灵一点，你就让多受点苦，说一点重的话，让刺激的，让她难听，让她难过，那弟兄姊妹不可以这样。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十字架绝对是不能人工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这个所谓这个这，所以你就看见这里面有沙子，有金子。那么所以呢， 我常常觉得为什么许多时候我很有负担讲保罗的一生就在这里。保罗的一生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在圣经里面最标准的经历，一个是保罗的经历，一个是约翰的经历，这个非常标准。那么约翰的经历对我们来讲帮助还不是很大，为什么？因为约翰他在第一世纪就跟随主了，只有像保罗一样，他一生下来就和我们一样，他没有看见主，完全在圣灵里面生，然后他的经历应该就是我们的经历。所以如果你能够把保罗的一生看过，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他的经历是跟圣经对得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免去很多的愁。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历史历代所有奥秘派的经历放在一起，但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过滤了，你晓得这个可以采用，这个不能采用。所以神的话是很重要。我再说弟兄姊妹，现在到了这个少年的阶段，现在神把他的话告诉我们，把真理告诉我们，关于圣洁的种种他告诉我们。那么告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的话是我们的帮助，你不可能跑到神的话语的外面去。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check， 是一个检验，而且对整部教会历史也是个很大的检验。当你听见有人这样说那样说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到圣经才可以。所以这个根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难。我个人觉得今天主在每个地方的工作都这样，尤其真理是非常重要，但是是从生命开始的。等到生命长大的时候，你不能说他不需要真理，他需要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说罗马书、加拉太书零前零后。你看我再说罗马书、加拉太书讲福音真理的道，告诉我们福音真理是什么。那么然后呢，搁零前零后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那么这个十字架的道不光讲十字架的救赎，这个好像客观的，他也讲到十字架的交通，那就变得主观的。那因着主观，你看见和什么，和在成长阶段里面所经过那些冲突我们说过的，那么然后呢，圣灵十字架就可以做他的工作。所以我想这样的话是个全盘性的，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里面，那么其中有一部分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圣的部分，你就不会把成圣部分特地把它拿出来好像当作一个道德的一个题目来处理，不，把它陷在那个范畴里面，不是，你发现说这个原来都是我们成长其中的一部分。我想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就是回到圣洁的主题。那么这个第二组是怎么说的呢？我想每一组书每一封书信都给我们一些答案啊。所以我想我们的次序是先从零前跟零后，然后呢到加拉太，然后最后再回到罗马。那么这样我想这关于圣洁的面面观我们就会清楚啊，每一部分我相信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先来看零前。那我们不可能看整章啊，我们就是看关于圣洁的部分比较重要的，我们把它点一下。那就是我们再看一下第一章，好不好？第一章第二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他是怎么写的？你看我们好不好看看他一开始怎么写，我们把它复习一下。帖前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然后他没有解释教会是什么，就是教会就完了。帖后也是如此。但是呢，你现在回到哥林多前书就不同，现在因为什么？因为这些神的儿女，这神的教，这个是因着神的儿女已经进到了少年期，他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经历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有些话应该听得懂了，一点都不应该抽象了。所以讲到神的教会，那下面说就是什么呢？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那在这里有一句话很稀奇，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呢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这个成圣在原文是已经成圣，那这点很重要，不是将要成圣。 所以这个在文法里面，在原文呢，是已经完成的动作，而且一次完成就永远完成，它的果效还一直到今天。这个字，这是原文的语气。那么不光是因为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然后下面一句话很重要，怎么样呢？就蒙召做圣徒。所以我们这些人的蒙召啊，是做什么呢？做圣徒。这个做字是没有的，所以圣徒不是做来，原文就是蒙召是圣徒。换一句话说，你现在得了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呢，就是你就是圣徒。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只要蒙恩得救，只要因为什么叫做什么叫的教会，教会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那这些人蒙召做什么呢？从世界里蒙召出来，结果他们是圣徒。那什么时候他们是圣徒的？他们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而且是已经成圣的。所以可见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记得，因着我们相信的缘故，我们已经成圣。所以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的圣洁，这里很明显的，这个成圣就是我们所说地位上的成圣。神已经给了我们的地位，所以在神的眼光中，不光我们称义好像从来没有犯罪的痕迹，同时呢，我们在神的眼光中已经是圣徒了，我们已经得着那个地位。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是我们的地位，这个是我们的地位。那么然后呢，根据这个地位，圣灵就继续的工作，我们就产生了那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历上的成圣。所以讲到地位上的成圣，哥林多前书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什么是蒙召的呢？你相信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圣徒了，你不需要等到有人来封你我做圣徒。所以可见每一个人都是圣徒，所以可见呢，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成圣了。所以在原文就要记得已经成圣，所以不是说将要成圣。如果将要成圣的话，那么这个成圣就变成了经历，但这里很明显指出我们已经得出一个地位，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那个地位，没有那个地位，我们知道我们就很难产生这个经历。那么尤其是在到了哥林多后，特别到了第三组书信的时候，非常非常清楚。那个时候你就会更清楚，我们的地位和我们经历发生有什么不同的经历，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个需要等到第三组就会看得更清楚。但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每一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他得这个地位。第一，他因信称义，换句话说，他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这是第一，因信称义，他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他已经成圣，就是说他称义的那一刹那，就是他成圣了，他也得着那个圣洁，他已经得着圣徒那个地位，那个身份，说出他的地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的身份，那个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圣徒的身份，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台湾呢，有弟兄们奉献，就买了个福音车，福音车很好啊。后来这个弟兄们在福音车上面就不是，其实是小型的了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到南部的时候就去帮助神的儿女们，但是我很担心一件事，就是因为福音车上面都写荣耀归神，你看到吗？大家也愿意看，这不是基督徒，所以呢，这个弟兄开车要小心，他不能违规的，你看到吗？他不能 speeding 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你看这个你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从第一天开始，圣灵你看见说，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已经得着那个地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如果为主做见证的话，我们越早做这个见证越好。我们这些人乃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就好像你开福音车，你如果不开福音车，普通车子你犯规一点还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你上面怎么荣耀归神呢？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从灵前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什么时候我们蒙召，我们是已经成圣了，而且呢我们已经得着那个地位，我们已经是圣徒的身份，不是要等着这件事情发生。那么我们再说这个和我们的经历发生关系，那么尤其是在第三组的书信里面，你会发现这两个关系就讲得会更清楚。那么我想我们还需要一节圣经，也是灵前，那是第六章，我们刚才也读过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灵前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现在圣灵把不义列了个清单，那么这个清单里面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然后第十一节，你们中间，你们就是指着哥林多的教会，那大家不要忘记哥林多的教会，我们说过哥林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腐败的城市之一。为什么？因为它有两个港口，任何有港口的地方就有水手，任何有水手的港口，你看见道德一定是非常败坏的。但是现在呢，很不幸的就是哥林多有两个港口，一个是东港，一个是北港，就在他那个附近。所以因为他有两个港口，那么你看见水手从那里登岸，所以难怪你看见这个，而且这个整个的城就笼罩在他们的希腊的爱神底下，因为他们希腊的爱神就在他们最高的地方。所以这个城市每次你只要讲到哥林多，那是最污秽的。我们已经说过，连他们的女祭司都是引诱人犯罪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些人就是上所说淫乱的、拜偶像等等。你看这些通通，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哥林多的情形。他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当然了，哥林多人你看他们在那里蒙恩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常常以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太堕落了，我们今天那是原因，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纽约是如此，美国如此，到底这个国家曾经是照着圣经的价值立国的，到底他也是根据这立法的。但是不要忘记，像哥林多这样，他们从头开始，他们的神就照着堕落人的形象来造，所以那个情是非常败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今天人的堕落到了高潮，没有。我们知道说这个犯罪堕落这件事，天下没有形式。你如果回到保罗那个时候，那个情形比现在可能是更糟的。所以保罗怎么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这样，然后现在我们看他怎么说。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所以你看圣灵很快，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那感谢主。那第一章还不清楚，第六章是非常清楚。那这里中文翻得很对，是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成义。那么在原文里面 once for all， 一次就完全解决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称义的？是你得救的那一刹那。从前你不信的，现在你相信了。现在呢，是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看见吗？然后并借着我们神的灵，这个都是得救以后的情形。得救那一刹那已经洗净，你看见已经洗净，一笔勾销了，成圣圣洁，然后呢成义。所以第二次呢，你看见本来这个罪的瓜葛好像理也理不清的，但是你看十字架的会见，那一下子把这个所有的瓜葛通通一刀两断。所以这个不是藕断丝连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哥林多的圣徒和哥林多的世界是现在是黑白 看得清清楚，
分分明明，一点没有混淆的，完完清楚的。所以如果我们叫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一个断人，是一个这个毅然决然的工作，根本是一刀两断啊，完全是一刀两断，清清楚楚的。过去是黑的，现在是白的；过去是污秽的，现在是圣洁的。所以已经洗净、称义、成圣和称义。所以什么时候你称义，就什么时候洗净，就什么时候成圣。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见说，在过去教会历史里，有人认为说，现在需要圣灵第二次的工作，需要得到第二次的祝福，恩典需要做第二个工作。但弟兄姊妹，如果你来看圣经的话，很清楚的，我们什么时候称义，就什么时候成圣，那个工作是一次的工作。感谢主，我们就是那一次的祝福，就带我们一生能够成圣。所以到底有没有第二次的祝福，到底恩典有没有第二次的工作，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圣灵的工作就那么一次， once for all。 因为特别这个在这个原懂得原文的告诉我们，那个文法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发生了，而且一次清楚了，一次解决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看见，这里的成圣就是我们所说的地位的成，你已经得着了那个身份，你已经在神面前，你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感谢主，这个就是因信称义。这你为什么称义？为什么称义？不是你做什么。那么弟兄姊妹，过去这些人他们也犯了这些罪，他们根本就是在罪恶之中，但是很稀奇，得救的那一刹那，忽然间整个世界改变了，从黑暗的世界转向光明，从偶像转向真神。所以这个是个剧烈性的改变，所以我们的得救，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是个激烈性的改变，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他们得着这个地位，那从此以后呢，他们就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保罗很清楚的，你看看现在孩子长大了，现在生命成长了，那这个时候要让他清楚，那其实你所以今天能够经历这些得胜，因为你有一个地位，你从一个地位你才能够有一种的生活。所以大家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你再去读这个旧约四世纪，那是底波拉的故事，就很有兴趣了，很有意思了。你知道底波拉的得胜是怎么得胜的？底波拉得胜就是把人招聚到塔波山去的。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从塔波山，然后呢他得着那个得胜的地位，那个地位很重要。然后呢我们知道底波拉就得胜了，因为这个底波拉所对付的那个，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曾经被掳在被掳五次，那么在底波拉那个时候是被掳在迦南，迦南原文是下低下的意思， low 非常低下，那么一点都不说，所以迦南人那个时候的道德是非常卑下的。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圣经，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后来他们这个底波拉征战的时候，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神其实那次用星战 Star War，用星球的战争，然后呢神在外太空不知道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结果这个河水啊，就是那个这个河水呢就涨一涨，因为那一带啊，那一带这个那一带的泥土很有意思，那个泥土是很好，这个就那一带其实就是哈米基多顿啊，也就是耶斯列平原，那一带的这个土地是很好种这个是非常肥沃的，非常非常肥沃，所以那个在耶斯利平原又叫做耶和华的谷仓，就是说可以说以色列人那个长最这个麦子啊长得最好就是那一带，那跟它的土壤的性质有关系，那就是因为那个土壤的性质，就许多时候就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不方便。那不方便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万一来了水的话，在那一带很少水的，但是万一有水，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就是干的河床，一有水，水一来的你跑都来不及的，那么的确有的人游览车就这么样不见了啊，那这个是很危，这个是蛮危险的，因为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就这样。那么那个水啊，一面那个泥土壤是适合耕种不错，但是问题一旦水来了就麻烦，一旦水来了以后就变成泥泞的，你看见吗？就泥泞， 所以在这种期在就变成泥泞的，那可以说就像那个下雪以后，下完雪以后，那然后你就发现这个，那么你那么但是我们知道那一次他所碰到的敌人是谁呢？所碰到敌人呢有铁车多少百辆，你记不记得？这就是迦南的将军呢、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敌人，你根本不可能胜过他，所以他根本用车辆了。那么结果你会发现，结果你看见这个底波拉呢，那次完全是智取敌人，他完全用他的智取敌人，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就把这个什么，就把这个就把这个敌人呢，就把他引到什么地方去呢？引到塔伯山去。那引到塔伯山的时候，然后他下从南边，这个以色列人呢，就进攻到那个就山下的那些村子。山下的村子一受敌以后呢，那么这些攻的人呢，一看见说这攻打这个要攻打这个底波山的人，一发现说这个他们自己的城，因为那里很多城，每个城都是个王嘛，都是 city king， 都是城中的王。那么然后他们回来救他们，那个时候底波山呢，这个山上的人就山上那个就下来了。那么然后呢，不要忘记再加上那个水忽然间来到。那么这是神所做的，然后整个地方变得泥泞，一泥泞那个铁车啊，结果陷在里面，根本不能够跑也跑不动，所以后来他们的将军是赤脚就跑掉了，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打了胜仗。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幅图画，因为迦南人乃是给我们看肉体的好几方面。你不要忘记啊，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有五次被掳，第一次被掳的被落在巴比伦王底下，第二次是摩亚，然后呢迦南，然后米甸，最后是腓力斯人。那么这个五种的仇敌根本是代表肉体的五方面，那么尤其是迦南人是代表最卑下的一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讲的圣洁的时候，尤其是讲到这个当初哥林多的那个情形的时候，那你就看见说整个我这个仇敌是什么，就是迦南，就是什么呢，就是迦南人所代表，就可以说就是迦南人所代表的。那么迦南人所代表乃是指着我们肉体的败坏，跟但是另一面你看这个仇敌是非常顽固，你根本胜不过他的。但是很感谢主，你看见没有，所以现在本来你看见等到我们如果落在这个迦南，落在肉体底下的时候，卑下肉体底下的时候，我们这个好像陷到泥浊里面去，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呢？但是感谢主，你看最后圣灵做的是让迦南人反而落到他的泥浊里面去，然后就因着这个底波拉他得着了最高的，那他因为在上面，大家如果去过这个塔伯山，塔伯山是像做面包山一样，其实不是很高的山，然后你看那些军队从上面就冲下来，就下来，结果呢你看他们就打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得胜呢和地位有关系的。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说我们怎么样能胜过迦南，我们落到那个罪的泥沼里面去，现在我们不能够自拔。弟兄姊妹，许许多的人落在罪里面都是不能自拔的。有一句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个人真的落在罪恶里面，你拔也拔不出来的，就好像那个底波拉那个战场里面的情形一样，那根本就到处都是泥浊，你根本是不可能的，你怎么能打胜仗？所以我们要记得，要对付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要有那个经历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先得这个地位，可以，你没有那个地位，你就不可能有这个经历。所以这个地位上的得胜和经历得胜是紧紧相连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在这里保罗先给我们看见什么，先给我们看见地位上的成胜是已经，所以这是灵前告诉我们。那么灵后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灵后第七章，灵后第七章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我想这个话很清楚了，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一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
灵魂一切的污秽，那么很明显的这个是个经历嘛，因为是我们今天做的嘛，所以你们就当洁净自己，可见我们有责任。然后呢，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所以很明显的圣洁是不错，圣洁是俗，对面是俗不错，但是是包括什么？包括对付罪在里面，所以很明显是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然后敬畏神，敬畏神是很重要的，你要怕神，然后得以成圣，然后最后那个成圣，得以成圣在原文有个那个原文那个字根是目标的意思，换句话说，最后你就达到目标了，那个目标就是圣洁。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是经历上的得胜，这个不可能是地位上的，对不对？那么现在问题是，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么好了，你如果再退回头来看的话，现在你才晓得第十七节说，第六章十七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他们是什么？他们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个世界来说，那个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很清楚的，你看见吗？那是所以说你们和信的不能够相配，很明显保罗用这句话的是指的对于就是哥林多的教会，对于哥林多的这个世界来说，很明显那个世界是个堕落犯罪的世界。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有个命令，那个命令是什么？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那这就是圣洁的意思了。所以圣洁有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分别。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从哪里分别出来？这一点很重要。不要沾染不洁之物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然后下面，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着他们面对周遭这个堕落的世界，那么他们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指着经历上的这个成圣来说的，这个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关于这个最后完全的成圣，那么这个就等着主回来。我想我们昨天已经读了很多，在主回来的时候能够站立在他面前，而且赐平安的神要使我们全然成圣，那么叫我灵魂身子都得保守。那么到了主耶稣基督日子无可指责，所以那是指着那一天完全的得胜。那么也就是保罗也就是约翰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要想他，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天我们都要想他。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确看见说，到了有一天我们都要完全。那现在问题争执就是说，到底在主回来以前我们可不可能有无罪的完全，那就像有的人所说的。那么这个问题呢，那么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需要回到真理就很清楚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灵前跟灵后，如果仔细来看的话，很明显一面给我们看见地位的成圣，这个是很重要，不要是觉得没有，因为这个和我们经历有关系的。你读到罗马书也是会很清楚的，为什么圣灵那么麻烦，有地位的成圣，有经历的成圣的。所以简单的说，关于成圣，有地位的成圣，有经历的成圣，还有最终的得最终的成圣，最终的成圣当然就是基督主回来的时候，那就是完全的时候。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没有难处了，你看见吗？他有经历的一面，有成圣的一面。那么这一点那么还有一点我想我们在需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圣经到底有没有地方告诉我们因信成圣，这一点很重要啊。当然我们说过，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明显的是讲到因信称义，因信成圣，也因信得荣耀。那么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给我们看见有因信成圣这件事情？有。那我想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圣经把它读出来啊，就是很明显圣经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十八节。那这些圣经我们都要背哈，我觉得因为这个讲了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有圣经的根据才可以啊，这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所以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十八节，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和那个信我的信隔得很远。你们如果找任何的英文版本，你就知道在原文呢，那个信根本就是靠近成圣的。换一句话说，这里的信因为信我，结果呢，所以那个或者他的原文这样说，就是说这个我们得蒙赦罪，而且能够得以成圣，因着信的缘故。所以根据希腊文那个原文很清楚的，我们蒙赦罪称义是因着信，而且成圣也是因着信，非常非常清楚的。我想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最后我想我们结束以前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就可以了，那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那我们在基督里呢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那么讲的救赎，讲的公义，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义，对不对？但是同时呢，他也成为我们的什么圣洁。所以你看见说，当我们的主教，当我们在基督里称义和成圣的时候，那一次神已经是我们的圣洁，也是我们的公义，也是我们的救赎。所以没有第二次的工作，神的工作是一次的。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不是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圣灵或者恩典再有第二次的工作，不，当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只要放在基督里，圣洁已经在那里，因为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并不是过一段时间以后然后你得着复兴，或者你得着这个，或者你得着第二次的祝福，那么然后罪根就拔掉了，没有这件事，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起简单的祷告。